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的上线聆听故事。各位对贫穷的定义是什么呢？没有吃，没有穿，是穷。一个曾经让父母亲伤透脑筋，让全村的人退避三舍，让手下的人拒之畏之，朋友被吓跑了，太太孩子不敢亲近的人，他说这才是贫穷。这个贫穷让他煎熬不堪，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全然的改变，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呢？如今他又是如何的与主同行，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奇而震撼人心的故事？欢迎您上线来听小人物大故事，不同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请廖满珍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慈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认识你之前，如同浪子一样在这世界上漂流。主啊，但是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惩罚我们。主啊，你说天离地多高，你向敬畏你的人的慈爱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救我们脱离黑暗。我们把今天的访谈节目交在你的手中，唯愿主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慈爱怜悯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谢谢满珍姐妹，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刘忠军牧师。刘忠军牧师他曾经是流氓，也是黑社会的老大。信主之前，他伤人伤己，用烧红的钢筋插在自己的手臂里。他说他曾经死过11次，搞得家破人亡，邻里村里真的是弄得鸡犬不宁。他做工程也是偷工减料，认识基督以后，他完全的改变了，成为一个大善人。他周济四方，为主到处的做见证，生命有了180度的翻转。我们来欢迎刘忠军牧师。刘牧师好。
好。
我们快速的看过这些照片，我相信您在发给我的时候也回顾了一下您这些照片。我想问一下牧师，您觉得你什么时候最帅？
现在是最帅。
我有同感，真的是现在最帅。
感谢主啊，
感谢主。那我们把下面时间全部交给刘牧师，让刘牧师来分享您的故事。谢谢刘牧师。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呢很感恩神给我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和家人们相见。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对我的一个怜悯和抬举，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也感谢呢咱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给我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和远方的亲人呢在一起来分享神的大爱。今天呢我和家人呢分享的就是我的见证，就是来诉说神的奇妙、神的作为、神的大爱。 可能我在分享当中呢，大家呢在我身上会看到两个画面，一个是真实的画面，就是在信主以前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说信主以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让社会人怎么说呢？我这个人是一个走极端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这样的。从我个人来讲呢，是从生命的改变。信主以前的时候呢，自己的生活呀，就像个苍蝇一样，都是在一些肮脏的地方生活着。那从主拣选以后，现在呢，我就感受到自己呢，像个蜜蜂一样，不但自己甘甜，我感受到我所做的每件事儿，给社会呀、家庭啊带的也是一个甘甜，感受到人生活得特别有价值，真正的活明白了，找到了人生的路。就像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他给了我他自己的生命，让我走向了这条光明又圣洁的路。让我活得像个人一样，所以感谢主，我很感恩的能透过这个时间、这个平台和家人们一同来诉说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的神迹奇事、神的作为。保罗他讲了一句话很好，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蒙了神的怜悯，是耶稣基督在我的罪魁身上彰显他的仁爱，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呢也深有感触。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当中，人都喜欢好人，哪有人喜欢罪人呢？是吧？不好的人都会弃绝他。我真正的经历到了以后，父母给我断绝了关系，儿子、女儿看到我就像老树见毛一样，妻子也是这样。虽然呢感受到是个人，但是呢活得不像个人一样，给家庭带来了灾难。当我在社会上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村里啊，搞的是鸡犬不宁，我的亲属啊，沾亲带故的，可以说是没有不挨我的拳头的，几乎打遍。所以说，像我这一个人呢，没人喜欢，都弃绝我。后来信了耶稣，感谢主啊，神的话语，我看到以后呢，我真的是感恩，就是他说父母会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确实，我是一个被父母离弃的，断绝了父子关系，亲人呢都离开了我。所以呢，我的人生呢，感受到人的贫穷是什么呢？不是没有钱，没有物质，是都离开了我，身边没有人儿，人见人跑，人见人躲。是那样，就感到特别孤单。父母离去，孩子不认，老婆不认，亲属没有来往。我走到大街上，人就离开我，躲开我。我感受到人生呢，走到这一步来说是最可怜的，也是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也是走到尽头最绝望的。对我来讲，我今天谈到的几个呢，一个是在没有信主以前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第一个给家庭带来什么？我的父母怎么讲的？我们家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就是人间地狱的生活。我父母因着我可以说是以泪洗面，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呢，我整天在社会上打打杀杀，经常进局子嘛，进去出来，出来进去。我父母整天是提心吊胆，我呢就在社会上染上了一些恶习，吃喝嫖赌。所以说都知道我是一个无毒俱全的人，吃喝嫖赌无毒俱全。所以我的父母带着伤害相当大，公安局呢经常把我带走。我父母呢，在村里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你像家里有这么一个孩子，经常在外面打打杀杀，惹是生非，所以我父亲跟母亲啊，实在没有办法。我母亲曾经悬过梁自尽，我父亲呢，喝过农药自杀。几乎我们家呢被我搞得家破人亡。后来我信了耶稣才知道，耶稣呢在我母腹里拣选了我，就是保守了我们这个家，使我的父亲母亲啊当时呢没有死掉，在人看不可能死不掉的。我母亲悬梁自尽的时候，那个舌头啊已经出来了那么长，后来被人救活。我父亲喝了1斤多农药，嘴里面、鼻子里面都出血，在人看不可能活了。后来我父亲也被救活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呐在暗中的保护，也是感谢主啊！我能给家庭当中带来的危害，我们家可以说在我身上用尽了人间当中该用的办法，认为呢我呢身上有大仙，所以呢就请了一些婆婆妈妈呀、看相的、算卦的、看宅基的，不但没有管用，反而呢我 我是越来越厉害。后来父母呢，实在没办法，就放弃了。从公安就是政府部门来，怎么称我的名字呢？说我叫三盲，为什么经常进去嘛，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说我是法盲、文盲、流氓。我是当时大发不犯，小发不断，说累死公安，气死法院的，反正就是流氓兮兮，打打杀杀，顾不上判刑。但是呢，出来还是就这样，所以公安拿的也没办法，就是搞的地方呢鸡犬不宁的。我呢在地方呢给社会啊、给国家啊带来的也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太大了。当时在我们地方我是有名的一霸，八几年的时候呢，灰沙、砖瓦、石啊这些建筑公司的材料被我一个人霸占掉，谁都进不去，价格我说了算。公路材料也是被我霸占住，搞的工程呢都是一些豆腐渣工程，国家设计的标准呀，十多年的标准。两三年公路就坏掉，为什么都是一些劣质的材料？那时候以后呢，就是政府部门难道说不问吗？他问不了，那些领导呀，我是上他们家里去找他们，用一种威胁的手段，就用这种方法，过去叫敲诈呀、勒索呀，净干这样的事儿。钱呢，那个时候赚了很多，当手里有钱的时候，就染上了很多的恶习，吃喝嫖赌，就陶醉在这里面。当我有了钱的时候，认为呢，有了钱人就辉煌了，感觉到人生得到满足了，认为有了钱就解决了一切了。我认为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小的时候呢，家庭很穷，所以呢，一心就是要赚钱。有了钱呢，能抬起头来了，有了钱过得像个人一样，就感觉到过个人上人的生活。可以说以后我的梦想都实现了。确实，钱也攥手里面了。后来发现，实际的东西用钱是买不到的。我在思想，难道说人就这样活着吗？就是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玩乐，难道是就这样活着吗？我感受到以后，人活的是太痛苦。为什么呢？就感觉内心特别空虚，不知道用什么来填补这个内心的空洞。也就是说，我想玩的、想要的、想得到的都得到了，连续一直这样活。我就感觉到活得太没有意思了，我就认为到最痛苦的就是人了，最活得没有意思的就是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感到内心空虚啊，整天就喝酒啊，麻醉自己，就是陶醉，目的是什么？就消磨时间，打发每天，每天都是特别难熬，特别难过，每天怎么把这一天能过得去？就只有要么就是玩儿、喝酒、搓麻将。感觉到度日如年，活得特别累。因为染上这么多恶习啊，人呢都害怕我，都厉害了我。那个时候自己活呢也没有意思，就是活得很痛苦。后来我呢对这个社会啊有一种报复的心理。为什么报复呢？就是父母离开了我了，给我断绝父子关系，我的亲人、身边的朋友都离开了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当时呢也是一心的想做个好人，想留个好名。越想做好事的时候呢，真是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想行的善呢，行不出来；不想做的恶，反而做出来了。后来我信了耶稣的时候，读这段经文，我感受到保罗说这个话，和我过去没信主的时候，我曾经也呼过天。我说老天爷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想做个好人，我也想行善，为什么我不想做的恶，反而我由不得自己做了？想行的善没有力量行呢？后来我也做过善事，做一点善事呢，别人就说我，你行好不如作恶的时候多。所以呢，以后就放弃了。我感觉到我这种人做好事人也不接受，就破罐子破摔吧。那个时候呢，就不想活了，就想杀人。人过留名，烟过留声嘛。死了以后也要留下一个名声，留不了好名，留个坏名也要留个名。所以我脑子里面就装一个什么叫杀人的念头。我当时怎么想呢？中国中央电视台要报道我，都知道中国有个刘大军。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有二王嘛，也是在国内一个大的案件，杀了多少人，上了中央电视台。我也想什么，我也做一个什么呢？像二王一样，叫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个刘大军，所以呢，我呢就开始脑子里面酝酿一样东西，叫杀人。在杀人之前的时候呢，我坐过牢，我知道先死的容易呢，后死的难嘛。我在想，绝对不能让公安局抓住我。等抓到我以后，执行枪决的时候，那时候判决书下来，在监狱里边那是最煎熬的时候。所以呢，我在想，绝对不能让公安抓住我，我得先找到一个自己自杀的地方，杀完人然后自杀。当时啊，我就想喝农药，一想啊，喝农药不行，因为我父亲喝过农药救活了，就放弃了喝农药的那个自杀念头。我得想悬梁，我母亲曾经悬过梁被救活了。我就想到触电，万一要停了电怎么办？也死不了。后来我在想啊，干脆就跳井，如果跳了井里面呢，我在想我会扒水啊，也淹不死。哎呀，我当时就想，为什么选择死亡的时候特别难，不知道怎么死好。 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就想着我骑着摩托车到一个悬崖上，还有一个大桥，50多米高。我骑着摩托车呢，就是直接一头栽到那个桥底下，这样就摔死了。我就感觉到只有这个死亡对我来讲是最好的结局，给自己呢也找了自杀的地方，然后就开始要杀人去。那个时候啊，我身上带着刀子就出去，见人就骂，没有想到人家不理我，骂像没听见一样。我在想要多杀人的话，在街上杀人。你要杀到一个人，如果人多就把我给抓住了，也杀不多。我就想到公交车，公交车呢从前面往后就没关系了。后来一个公交车停下了，我就用脚把它的那个转向灯剁烂，就是找事儿嘛。我就想肯定开车要下来，他下来我一定就会上去。那一车要20多个人嘛，我就从前头往后用刀开始杀他们，脑子是这样想。没有想到我剁完那个车以后，开车的一看，把尾灯剁烂了，也没有下来，开车就跑了。哎呀，我就想不通了，我这老天爷怎么会是这样的？最后呢，有一个卖西瓜的，一家三口的小孩坐在车上，夫妻两个，一个拉车，一个推车的。当时我就想啊，那一天呢就不带活了，就是那一天一定要杀人，然后呢我要自杀。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呢？因为我原来呀，特别是晚上，我是在煎熬，我过的是人间地狱的生活。特别是晚上，我闭上眼睛都是噩梦的，骷髅。拿着钢叉，拿着叉就断了，我就拼命的跑啊，拼命的跑，跑到前面一看，前面是一个无底坑，里面全是无数条的蛇张着口在吃我，后面是钢叉，我呢就往一边跳，睁开眼的时候，人在床下面就醒来了，身上一身冷汗，要么我身上呢整个的全部是虫，要么是无数条蛇，每天都是做的噩梦。吓醒以后，我就拿着酒就对着喝呀，就是麻醉自己，认为喝醉了就不会再做噩梦，没用的，喝醉还是做噩梦。所以对我来讲，活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我就害怕过晚上啊。白天还好，白天呢就喝酒来麻醉自己，晚上我是最害怕的，那真是地狱，就是这样。以后刚才谈到了，我就要杀他们三口人的时候，我就想找事啊。我说卖西瓜的多少钱一个？他一看我那个样式，因为天热的时候我是穿着牛仔裤、牛仔褂，理着光头，戴着墨镜，腰里别着刀子，脖子上戴着鞭。那个时候社会比较很混乱，那时候管理也不严嘛，就这个样式。当时他们一看到我这个样子，很怕我呀。他说不要钱，西瓜不要钱。我本来是找事嘛，就拿着西瓜给他摔烂了。我说你说什么不要钱？我这脑子难道说是白痴吗？我摔完一个瓜，我就心里想叫个女的骂我呀，骂我呀，骂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就赶紧用刀捅他。没想到我摔掉一个瓜，一家人像没看到一样，就推着车子走。我就在后边拿起瓜又摔了一个。摔完一罐，我就认为他一定会骂我的。没想到像没看到一样，我连续摔到3个西瓜，一家人一句话没说，像没有看到一样。在那个时候，我就愣住了，我就对着天喊：“我老天爷呀，为什么这样？我找事儿，我想杀人，没有想到我骂他们找事儿没人理我，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天黑的时候，我们村庄有信耶稣的，我就想到，哎，我到信耶稣那去找事儿去。信耶稣的听说都是女的嘛，到教会里调戏妇女，一调戏他们肯定要骂我，然后我用刀把他们杀了算了。这个脑子是怀着一种恶念就进去了。当我到了聚会的地方一看呀，6个人，5个老太太，一个中年妇女在上面正在教诗歌嘛，她说：“你若要做基督徒，须先把罪认清楚，要知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罪而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羔羊做救赎，赶快悔改，接受救主。”我本来去找事儿，一看到5个老太太白发苍苍，还有一个中年妇女40多岁，你说调戏哪一个呀？我就坐了后边听他们在唱这个歌，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过。坐那里以后啊，他们那个墙上贴了一幅画，是以耶稣钉十字架的一幅画。我就看到墙上的一个人呢，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唱这诗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当中有这么感触。他说：“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羔羊做救赎，赶快悔改，接受救主。”特别是他们唱到罪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人。当初在那个社会上，可以说在我们那一方，我成为一霸。如果我要把我自己所做的一些事儿交代出来，可以说不敢想象。所以呢，当时他们一谈到罪的时候，特别敏感，对在一块儿。当时我心里有什么感觉呢？就说是墙上那个画上那个人，他是义的，我是不义的，叫我悔改，接受他做救主。我由不得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哭，那个时候就流出泪来，就哭，一直流泪。 我当时看到他们，我就怕他们看见我流泪，因为我是黑社会老大嘛，怎么可能轻易的流泪呀？我呢就偷偷的起来，我就回去。当时我怎么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像没有魂了一样，就像皮球没了气儿一样，就这样回的家，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呼吸啊，出去都不想再呼进来，呼进来就不想再呼出去，就像断了气儿那种感觉，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似睡非睡啊，就像完全给真的一样。我认为是做梦，当时这个时候我就成了一个冰，浑身呢一丝不挂，赤着身子。在这个时候呢，一个人抱着我，他又像母亲又像父亲。你说是父亲呢，他像母亲；你说是母亲呢，他像父亲。他在一抱我，我当时就放声大哭。我为什么哭啊？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找到了我真正的父母。就是我的生命的父母，是他给了我的生命，我找到了我的生命的父，是这个意思。哎呀，他就抱着我，抱得紧紧的，说了句话：“孩子啊，你哭吧，你哭吧，你从前做的那些恶事，不是你愿意做的。”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放声大哭。为什么呢？我过去做那些坏事，我曾经给我的父亲、给我的母亲、给我被伤害的人，我都说过。我虽然伤害了你们，我虽然做了那不好的事儿，但是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愿意做的，我是由不得自己。我给他们看过我手上的这个伤疤，这个动脉静脉全断了，还有我手上的这个伤疤，就是这都是用刀，用刀啊，我手上的这都是什么用牙齿，手上全部是用牙。把肉咬掉了，还烧到那个红红的钢筋啊，就这个地方烧到红红的钢筋，插到肉里面去。我不单是伤害别人，我也自残呐。我为什么要自残？我是在励志。实际上我不是自残，我在恨我自己。我就是伤害完人了以后，醒了酒以后，我很痛恨自己。我说我也想做个好人，我不愿意打人，我也不愿意做那些坏事。可是到了喝完酒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我由不得自己。等我清醒的时候，我就想一想，我特别后悔，我就拿刀把自己手离断它，把血放干它，我就死，我就说我让你再打人，我用牙齿咬自己，我让你再伤害人，用红红的钢筋插在肉里面，我让你再伤害人。曾经我是一直在克制，在改变自己，我是在努力的改变。我的父母请这些假神来改变我，公安局抓我，教育我，改变我。我说我自己也在改变自己。但是我改变不了啊！曾经我给伤害的人说，我虽然伤害了你，但是不是我愿意伤害你的，不是我的本意。我给我的父母也曾经讲过，我虽然在外面做些事，那不是我愿意做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啊，没有一个同情我的。他说不是你做的，是谁做的？不是你自己愿意做的，说谁让你做的？当他们这样问我，我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感觉到一肚子委屈啊，唯有那天晚上。抱着我说了这句话，说的孩子啊，你从前做的那些恶事都不是你愿意做的。所以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放声大哭。为什么？我就感觉受了委屈，不是我伤害别人，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受伤害者，就是没有一个知心人。所以那个时候唱那个《主是我最知心朋友》的时候，那天我哭了一整夜，因为我真的我感受到谁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唯有主，他知道内心。所以那天晚上。他抱着我，让我哭了一整夜，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妻子告诉我：“你流了一夜的泪，你哭了一夜。”我睁开眼的时候，不夸张，枕头湿透，褥子湿透，哭了整整一夜，流了一夜的泪。当我睁开眼的时候，我就思想，可能是耶稣，但我不知道耶稣是干什么的，我不明白。起来以后，我就跑啊，我就往头天晚上信耶稣的那个地方去。到那里一看呢，他们锁着门呢。哎呀，锁着门，我就知道有信耶稣的老人，我就上他家去找，我就敲他们的门呐，我就喊他二大娘啊。他从门缝的一看是我，说大俊你干什么？我说我要跟你们一同信耶稣。他说的耶稣不要你这样的，我们都是老人。哎呀，我当时一听说耶稣不要我这样的，他们不叫我信。后来知道他们是礼拜三、礼拜五的晚上聚会，我是礼拜三的晚上去的嘛。到礼拜五天不黑的时候，我就坐外面又等啊等啊。直到等到他们开门呢，他们这几个人到了以后，一看我坐在外面，他们都不开门，就撵我和大军啊，你离开，你走吧，你走我们就开门。我说我不走，你们开门我也不走，不开门我也不走。我说我跟你们一同信耶稣。当时呢，他们就给我讲条件啊， 他们害怕我，他们怕我在那里喝了酒发酒疯啊，在那耍赖啊。他说：“你信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在这说脏话，不能在这找事儿。”说了一大出啊，意思你只要答应这个条件，我们就叫你进屋。我就说你们提多少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叫我进去就行。就这样，我就信了耶稣，叫他们叫让我进去。当时他们是6个人嘛。算上我正好是7个人呢。当时呢是3间房子，他们6个人在那2间房子，让我自己呢在后边3间房中间一道门，让我坐了紧后边那间屋里面。为什么呢？他们说闻不到我身上的味儿了。我身上什么味儿呢？烟味儿、酒味儿。那个时候我酗酒特别厉害，1天3包烟，喝酒啊都知道我攻金不倒。天天都是喝烈性酒，52度以上到62度的酒，用火柴点着的酒啊，1天2斤呢，天天如此。烟呢，1天3包，就这样。所以呢，他就闻不到我身上那个气味，特别浓啊。又是天热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就这样信了耶稣。从我信了主以后，那是93年，奇迹发生。我原来那么克制戒酒啊、戒烟呢，为了戒酒戒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都没有戒掉。后来，一个传道人很奇妙的，怎么说？神安排了到我家去一个老人。我说我抽烟呐、啊，喝酒啊，打架呀、啊，我控制不了自己呀、啊。我说呀，神怎么能帮帮我？他说那反正神能帮你，把你要的，把你不要的，只要告诉神，神就能帮你。93年，那是我第一次的祷告。他一说要什么不要什么，我内心当中就多少年以来，我是知道我要做好人，这是我要的。我不要什么，我不愿意做坏人，就这么条件。我就说，我原来是呢想做个好人，做不了，我不愿意做坏人，反而做坏人。所以那个老人一说，你把你要的，把不要的告诉神，可得他就能帮你。我第一次跪下，我说的，你要是神的话，你就帮助我，叫我做个好人，我不愿意做坏人。后来我一想啊，我要想做个好人，因为我染上这些恶习啊，喝酒啊，抽烟呐、啊。打麻将啊，这些打打杀杀。我说你要是神的话，第一个先把我的酒给我戒掉，把我的烟给我戒掉。如果能戒掉我的酒，我就能控制自己；如果戒不了酒啊，我就掌握了自己了。那是93年的8月12，我喝了最后一次酒，到现在正好30年吧。神听了祷告，一直保守我到今天。30年，我是一滴酒喝不下去，不是我戒酒，而是我闻到酒就吐。只要闻到酒，当时奇迹发生。我祷告完以后，8月12喝的最后一次酒，12、13、14吐了3天。到了8月15的时候，我就整个的胃里面像换了个新人一样。后来他们在倒酒，闻见酒就吐，闻到烟就憋得上。还有一个奇迹发生什么？我原来说话是骂人，骂人是说话。后来又听见别人说脏话，我就心里难受，就不舒服。感谢主啊，这神的保守，也就是说，从93年到今天30年，我一滴酒、一支烟、一句脏话没有再说过。不要说脏话的，就是我听见说脏话的就难受。所以说，从信了耶稣以后，就是我自身来说，以后整个变了一个人。原来呢是每天晚上做噩梦，从我信主到今天，你说奇妙不奇妙？30年一个噩梦都没有。30年之前的时候是天天的噩梦，所以我在我身上我能感受到，我经历到了，我的神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特奇妙，也就是说改变了我。当我信了耶稣，改变以后，我们家都信了主。我母亲、父亲、我妻子，到我姐姐、妹妹，后来我的这些亲属，现在呢，我们家包括亲属啊，算下来100多人信耶稣了，就是沾亲带故的，他们都信了主。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亲属啊，他们都知道我们家过去过的是人间地狱的生活，现在我们家过的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也就是说，想象不到我们这个家的变化，整个的不单是我变了，我们家变了。现在呢，因着我信了耶稣，我们村庄整个的改变了。从信了主以后呢，我一直在搞工程嘛，搞工程神特别赐福于我，搞工程赚了钱。我就给我们村庄花了100多万修了路，村里面全部铺上了水泥路。所以在我们那个村庄呢，我们周城市当时称为叫周东第一村。过去呢，我们村庄的年轻的孩子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都不好找老婆，为什么呢？因为我呢在我们那一方有名的，我手下30多号人，年轻的孩子都跟着我学坏了。谁家的姑娘都不愿意往我们那个村庄嫁的，所以我们村庄呢有好多年轻的孩子找不上老婆就骂我，他说都是大兵的一条臭鱼，惹得满锅腥，就是把整个村庄呢名声给坏了。感谢主啊，真的不夸口的，指着主夸口。从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村庄都变了。 有很多人感觉到，只要嫁到我们村庄，真的他们就感到很幸福那种感觉。为什么我们村庄整个的在周东称为叫文明村庄，就是周东第一村嘛？也就是说，一是修了公路，后来呢，我就在我们村庄建了敬老院，收了20多个孤寡老人，6个孤儿。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家是给我父亲、母亲啊、姐姐、妹妹，我们一家人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上帝呢，就是给我智慧，加上勤劳，我呢就是赚钱。我们家的人呢就来服侍这些人。到了03年的时候呢，开始收了一些，有的是教会的，有的是社会上的人，父母管不了的孩子，大多都是单亲的孩子。从我们那个家出来了300多个孩子，一批批的，感谢主啊！短短的20年当中呢，从我们家出来这些孩子啊，一对一对的成为夫妻，几十对儿建立了家庭。这些孩子呢，来的时候呢，很多都是曾经坐过牢的、吸毒的，在社会上也是打打杀杀的，很多是父母管不了的。很奇妙，到了我们基督之家以后，这些孩子们整个的像我一样，生命改变了。后来他们这些孩子上了神学，很奇妙的，他们这些年轻的孩子都成为教会的柱子了。哎呀，多糊了一件事儿。忘了把那个照片发给你。前几天回家呀，几十个孩子一对对的，他们来的时候是孩子，现在呢是带着孩子，一家子生了2个、3个孩子。这次回家嘛，来了接近100个孩子嘛，来看我，就是在一起待了几天。因为他们一个是建立了婚姻家庭，成立了家，回到了社会，有的是回到教会里面。真的从这几十对孩子的看到，成为社会、家庭、教会的祝福。特别谈到这点啊，我很感恩，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从神改变我以后，我们的家变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社会上，神呢给我智慧，赚了钱，到了少数民族云南，到现在我们一直还在做，就是帮助那些少数民族的脱贫嘛。一家送给他们30只羊，有的给他们买2只牛。帮他们走出来，在我们地方呢，也是就是帮助那些孤寡老人呢，一直从信耶稣30年吧，到今天，我们没有停止，一直走到今天，发现真是上帝的恩典丰丰满满。信耶稣啊，给过去啊不一样什么呢？我感觉到自己活的是个人，像个人，做了人该做的事儿。感觉到人活得特别充实，特别有价值。过去公安局呢，社会上人呢，只要认识我的人，他们就说刘大军呢是一个走极端的人，从一个极端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为什么呢？说过去呢你就太坏，不敢想象；现在呢你呢太好，所以呢社会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刘大善人，是吧？我就跟你们讲啊，不是我，你知道，保罗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有那宝贝放在瓦器里，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神。所以我能感受到保罗讲的话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啊，我就感受到现在呢，整个的人生全部改变了，家庭改变了。我过去是一个给家庭社会带来危害的人，现在呢，神引导我来做什么呢？就是我原来是修公路，现在做什么呢？做养生保健。06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老人嘛，86岁，我接待他，他在我家吃着饭的时候告诉我，以后啊，你不再修公路了。我说我不再修公路，那我干什么？我说一直在修路啊，修桥补路嘛。那老人他说你将来呀要给人看病，要成为医生。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给我妻子说，哎呀，我们接待错了，接待了一位假先知。你想，我小学3年级，我又是个修公路的，你说将来叫我看病当医生，我说怎么的也够不上啊，是不是？怎么可能呢？这个肯定是个假先知吧？那是06年说的话，到了16年。奇迹发生了，我就15年不再修路，跨出来。到了16年呢，就开始做养生这一块儿。到今天呢，已经7年，快8年的时间。在7、8年当中，哎呀，神机奇事伴随着我。现在怎么讲呢？天天忙得不得了。为什么？全国各地的很多疑难杂症，大多数从医院的看不好的病都推出来了，死马当活马医，又来找我。谁知道我就给他们开个方子，调理调理就好，调理调理就好。现在很多人呢，整天都忙得不得了，调一个基本就好一个，基本上就调调就好，调调就好，不是治病就是调理，就是把上帝创造的这些美好的药材给它合在一起，调调就好，调好。所以现在又传出去了，社会上人呢，就是说我是一个救人的人，成救星。我今天分享这个呢，我在思想，你看这个差距真是天地之别啊！过去呢是害人，现在奇妙的神叫我去救人，感谢主啊！你说以后怎么可能呢？ 后来才想到，真的，在人不可能的事儿，在神凡事都能。从信主到今天，一直到现在，神迹奇事一直伴随着。感谢主的恩典。要我详细的讲，哎呀，真是太长太长了。我只能给平台上的家人们呢谈一下，就是我的过去，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那样。实际上，我们回到主里面来看，保罗为什么他说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指望他将来救我们。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握在恶者的权下。我过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我也不愿意这样，因为我们人都成为罪的奴仆，都在黑暗的权势当中。耶稣基督来了，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救出来，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从我个人身上，我能感受到又是一股力量。就像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感受到，当圣灵降，过去是什么？也是一种灵，那是邪灵。是黑暗的势力，所以说由不得自己。我过去所做的那些事啊，也是超自然的。你像我打人，3个5个人围不着我的身呢、啊。你看我爬墙、爬树啊，几米高，腾腾腾就上去。喝完酒，你怎么能上得去呢？但是由不得自己，那一股力量也不是来自于我。那个时候爬树7、8米高的树，眨眼就上去。上去以后，我的脚够着树枝头朝下，我们家人拿着被子在下面接呀，吓得提心吊胆这样。那个3米多的墙一蹲，砰就上去啊，是这样的，3、5个人抱我都抱不住，一甩把他们甩得很远，所以他们就感觉到我身上有一股力量，要么他们说我喝完酒身上有酒鬼啊，当时说我身上有鬼，我不承认，后来信了耶稣，我才真正明白这个真理，原来我们人呢都在黑暗的权势当中，就像哥拉森被鬼附的那一个人是一样，当鬼离开的时候，他就穿上了衣服，他就愿跟耶稣，后来耶稣给他说你要回家去。他就满城的传扬耶稣，我有这个感受。当鬼离开我的时候，就是我信了耶稣，我就感觉到黑暗的那种势力，就是原来我不想做的事，我由不得自己，还要去做。现在没有了，那股力量没有了。现在是什么呢？我想做善事，我就有力量做；不想干坏事，我就力量不去做。过去是想做好事做不了，不想做坏事反而做了。现在是什么呢？是不想做坏事，我就可以有这个力量，不用做，不要做，就能恨恶他，能胜过他。现在我想做好事呢，就能做得出来，越做越甘甜，感到做得有力量。所以感谢主，他们说我走向极端。我说我呢，给你们只能这样形化。我呢，过去呀、啊、就是个苍蝇，苍蝇的生活是在最肮脏的地方。我过去的生活是糜烂的，是肮脏的。现在呢，是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像蜜蜂一样。所以我都为什么每天充满了喜乐？我们的家庭整个的活在甘甜、享受、福乐的里面。因为什么？我现在像蜜蜂一样，蜜蜂的一生当中是甘甜的一生。蜜蜂它透过自己的勤劳，给别人带的是甘甜。我今天感受到我的家一家人沾亲带故的，包括我自身，活得特别是一种享受。感到从信了耶稣是越信越甘甜，越信越喜乐，越信就是一种享受，越信感到人生活得有色彩，活得充实，活得有价值，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所以我感受到自己呢，就像个蜜蜂一样，透过自己的双手加上智慧勤劳。创造的财富，然后回报于社会，感到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儿。神的名能得到荣耀，还要人能得到益处。感谢主，赞美主啊！我就讲到这儿吧。有机会感谢主呢，我再详细的分享。我就是大体上那么的讲了讲我的过去和现在啊。
非常非常谢谢刘牧师分享您的故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过说，刘牧师你自己觉得你什么时候最帅？刘牧师说现在最帅。其实真的，过去的刘牧师内心就是充满了很多的污秽，但是现在我们从刘牧师的嘴里面，我们看到他不再说脏话，做的都是好事。蛮有爱心，蛮有喜乐，所以呢，我非常同意牧师您现在是最帅的，因为神让您现在最帅，而且都在做一些真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还有点点时间可以看一下牧师的家庭。现在牧师是儿孙满堂。
哎，这我不敢想象，我现在呢，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呢是大的，这是女儿家的一家五口人，就是一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女婿。儿子家现在也是五个，现在我两个孙，一个孙女。感谢主，在社会上真是很多人都在羡慕我这个家。原来在人看是要家破人亡，耶稣走进了我们这个家。使我们这个家整个的翻转，真是看到上帝的手，看到神的赐福，在这个家族，感谢主。在这呢，我感谢主啊！我在思想啊，就是从我自信当中，也是给在座的线上的家人们一个勉励。我个人呢，感受人一生当中啊，立定心智，给自己建立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个人呢，感受到神给我的现在是恩宠，是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是神在恩宠我。为什么恩宠我？我就想到上帝为什么恩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个家族，亚伯拉罕的家族。同样，我也看到亚伯拉罕的神今天也是我的神。神怎么赐福了亚伯拉罕？照样我看到也是赐福我这个家，使我们这个家生命方面、财富方面、各方面，从贫穷到富有，无有啊到有啊，这都是神给的。我当一生当中给家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父母也好。孩子，我们全家人，我家呢就是拆毁了那个老房子，盖了个教堂。教堂叫什么？叫感恩堂。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就是教堂，现在叫感恩堂。人第一个要知恩，像保罗，我深知我信的是谁。今天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家庭当中所做的，我知道这一切我有今天都是神给的，神的赐福。我知道人要知恩，知恩要感恩。感恩不够，还要报恩。所以呢，我走这个路线，一个是人要知恩、感恩，要报恩；还一个呢，人一生当中都要有追求，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今天我指着主夸口，因为我经历了一个什么人，今天更加蒙福，就是一个讨神喜悦。像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从天上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这句话印到我的心里面。保罗也说：“我一生当中要讨神的喜悦，感谢主。所以呢，我给我的家人也好，包括我自身也好，就是要建立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的一生当中在追求，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勉励劝勉平台上的家人朋友们也好，一生当中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做一个满足富心肠的人。过去我们常讲呢，都是神感动我们，神感动我们。”感谢主啊！我这是报恩。我在我父母面前是儿子，我也有儿子。我的儿子有一天做了感动我的事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他做到我的心意上去，感动了我，我甚至说要把一切给他，感觉到还不够，还不够弥补给他的。我们给天上的父神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追求讨神的喜悦，满足神，还有一个呢，感动神。亚伯拉罕感动了神，为什么？他没有留下自己的以撒不给上帝，感动了上帝，上帝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直到今天。同样，我就感受到，从我信耶稣、知恩、感恩、报恩，到今天，我为什么在我们村庄建敬老院呢？收那些社会上的流失的、父母管不了的，没有别的，就是报恩，做给神看的，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就满足神，讨神喜悦。我越这样做，我没有想到我的家人也好，你看人才人才，有人有才呀、啊！现在在我们州城市，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州城是我们老家的一个老总，是一个集团的老总，他到我这来找我，他说呢，过去在州城市我是第一，现在呀、啊，你是这样的了。所以我感受到上帝很奇妙，叫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为，这句话真的兑现了。所以呢，我在这劝勉每个家人呢，一生当中做一个讨神喜悦、满足父心肠的人，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叫容神一人的人，这样人生活得更有价值。讨神的喜悦，我们活得更有价值。再一个劝勉啊，什么人最痛苦？我过去是一个为自己活的人，我发现越为自己活越累，越为自己活越没有意思，越为自己活越苦越无聊。越活得没有价值，没有方向。今天我能感受到了，为别人活，为他人而活。耶稣来了，就是他死让我们活。所以说，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 他就荣耀了他的儿子。我今天我完全能感受到，从我信耶稣到今天30年当中，感谢主啊，这里面见证很多，不去详细去讲。我后来就办敬老院，没有钱，宁可贷款，我没有收过一分钱的奉献，就当靠双手养活了100多人，不是1年2年，10多年。今天呢，神让我名利都有。有人在州城说：“刘老板、刘总啊，你是我们州城最富的人。”我说：“我跟你讲，我不是富人，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富有的人，我是富足的人，我是富贵的人，我是这个人。富有，我今天里边不缺乏，有健康的身体，有一个美好的名声，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我感受到比什么都好。过去没有，过去想要的，要一个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要一个好的名声，没有，现在都有了。哎，富足，我什么都不缺乏，感受到过去越有的时候，感觉到越空。我现在特别里边充实得不得了。为什么？每天我就发现了有事儿做，为这个社会、为教会、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做一些有益的事儿，特别满足里边。第三个的话，做一个富贵的人。富贵的人是什么？是帮助别人的人。就发现，当我们今天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体现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感觉到今天赚钱的有乐趣儿。过去赚钱没有乐趣儿，赚的再多不乐趣儿。现在赚的钱多呢，有乐趣儿。为什么呢？当赚的钱多花在那些穷人身上、缺乏人身上，那是一种满足，一种喜乐。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在这呢劝勉呢勉励平台上的家人们。我相信我的神也是你的神，谁能帮助我，照样能帮助你。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我的神。怎样赐福了亚伯拉罕，怎样赐福我。同样，今天神赐福我，照样也是赐福他所喜悦的那些弟兄姐妹。愿平台上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在主里面蒙福，这是我给家人一点劝勉勉励。
非常谢谢牧师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大家听到他的故事，惊喜相比，那个反差太大了。真的，谁能够拯救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尘土，我们都是罪。今天只有神把刘牧师从淤泥当中、从粪坑当中拉起来。同样的，我相信我们的神也能够改变你我。刘牧师刚刚特别强调，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新造的人，真的。我们只有靠着神，才能成为全新的人，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最富足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靠着主，我们就是成为最富足的人。我们会活得今天比昨天更好。我先来预告一下下期小人物大故事，时间是10月9号，美西时间晚上8点，台北时间是10月10号的中午11点。我们再次邀请到严伟亮、莫雅琴夫妇。为我们分享他们人生的另一段故事。伟亮弟兄呢是国家级的陶科工艺美术师，那么雅琴姐妹呢是实力派的陶匠。他们的作品呢，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真的是诠释了非常向上、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那严孟夫妇如今是积极的传福音，领人归主，生命全然的为主摆上。欢迎您下个礼拜锁定同一个时间来听他们的故事。那么古典音乐讲座也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一个栏目，下次是在明天，也就是10月3号晚上6点，北京台湾时间是10月4号的早上9点。这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古典声乐讲座。古典声乐讲座呢，一直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这是一堂有知识性、有启发性也非常高的音乐课程，欢迎大家明天锁定时间来看孙伟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从英国横跨到美国的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讲座呢，是王思涛基金会和美国南城县华人浸信会合办的一个讲座。我们再次谢谢南城县浸信会，我们有一个视频可以放一下。同样的密码跟同样的 ID，别忘了要上线。那么，如果有朋友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这位嘉宾的故事都在油管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赏得到啊！我也很诚挚的邀请大家，当您观看以后呢，一定要为我们点个赞，而且要订阅哦。那么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竖打网址。当然，您如果加入了我们的群组的话，我们每周都会放过去嘉宾的访谈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刘永明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感谢主，我们的天父爸爸太好了。听了刘牧师的见证，真是看到神的话是信实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这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主的名得到了荣耀。主啊，你是在罪人中，你来施行恩典。慈爱、怜悯和大拯救，主啊，今天刘牧师的见证见证了福音的大能，主啊，我们就看到你的恩典慈爱，你祝福了他，祝福了这个家庭一代又一代，因着他今天领受了神的爱，他被主的爱来激励，他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你给他有这样感恩的心。报恩的心，这是主的格外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主啊，你要借着他，要祝福更多的人，在这末世要拯救更多的灵魂，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认识得到主耶稣宝贵的救恩。主啊，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更加的来祝福刘牧师，祝福他手上所做的工。也祝福在线上的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被主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为主而活。感谢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